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在时间里行走，在空间里行走。
绿灯亮了，请行人迅速通过，祝您一路平安。绿灯亮了，
身体行走，灵魂行走，记下生命的痕迹，留给自己一份回忆。
这里是背包客有声电台，陪你一起感受人生路上的风景。
安然公馆会所，过去是陈月生的公馆，现在开辟出来做了茶站。庭院深深，园子里幼树的绿色手臂伸展出来，油亮的柚叶下，青绿的柚子缀满枝头。时间的流逝在别处，至于这里，丝毫没有被尘世玷污的痕迹，那么深，那么静。陈月生是24军136师军需处长，和刘文辉是至亲。刘文辉和刘湘的二流大战后，24军节节败退，留守在了西康。追随刘文辉的陈月生也留在了西康。后来他还跟刘元轩做了邻居，而刘元轩是刘文辉的侄儿。据说陈月生当初准备将公馆修建成高层的小洋楼，后来有人善意提醒他说，你在24军升官发财，楼房高于隔壁刘元轩的公馆，楼高压人，又悖于风俗情理。陈月生认为在理，也就主动把公馆改建成了现在砖木结构的二层房屋。作为私人的园林，这座公馆确实很开阔的，3800多平，三进院落的格局充满中式韵味，可内宅院的部分又融入西方建筑元素，于是就成了你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在公馆里无意中撞见了安然的灵魂，那是一份只属于这里的笃定神闲。他带我穿越了时光隧道，走进了一个小小官宦家庭的一角。木窗阁里，17、18岁的少女凝目张望，那是陈月生的小女儿，生得娇柔美丽，气度风流。陈月生很喜欢这个孩子，所以一家人也都对她礼让有加。只是她知道，其中有的言不由衷的掐美。那时堂外大雨磅礴，会客厅里飘出缕缕茶香，蒋委员长派下来的几个官员正斜倚在沙发上，等着他父亲拿出军费来。而父亲这时候一定是正襟危坐，一言不发的。屋内寂静无声，只有钟表转动的分秒滴答滴答。长夜里屋外檐下连绵不断的雨帘点滴着石板，滴答滴答。这一次川西军政恐怕又要让蒋中正失望了。清晨雨停了，玉兰花还挂着露水，用雍容洁白的花瓣静静等候着什么。他知道父亲当军需处长也是很不容易的，如今时局混乱，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是怎样。刘文辉长公这些年和其他军阀的争斗他也略知一二，父亲舟车劳顿，鞍前马后，没少劳心劳力。每天家里都会有军队的人，堂口的人进进出出等待报告请示。 如今父亲的眉头一天比一天皱得厉害，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每日需要为军需四处奔走，甚至还在西康种了鸦片来保证军需供给。但他也发现那时候家里的生活却更好些了，父亲买给他的衣服一批箱一批箱地堆在房里，姨娘们每次张口要新首饰的时候多半也能如意。这些天那些官太太们又来了，他们喜欢来陈公馆打麻将，因为父亲总是很心知肚明的，一下午就连输几局，直到十几根金鱼随手送完。那些太太们打完牌腰肢清白，款款离开，还不忘说下次还来哦。父亲也总是笑脸盈盈，连声承诺。送走的那些太太们就钻进书房吞云吐雾了，而他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人在走廊里日影下用竹绷撑起月白薄绢，用丝线穿过细针绣鸳鸯绣牡丹，一个女人，一个闺阁的小姐，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只有静坐劳作，任由闲话吹落，听鸟儿啼叫，等黄昏的那场雨停息，看月光淡淡地爬上树梢。时间就是这样一分一秒地经过，他也知道外面血雨腥风的战事，也明白时间流水的无情，更懂得每个人的身不由己。父亲为应承公务心力交瘁，姨娘们为争宠勾心斗角，管家们各怀鬼胎居心叵测，表面上一团和气的家其实只是摇摇欲坠的傀儡玩偶。他无可奈何，只是那个回望的眼眸是那样清澈灵动，又那样哀婉。他们的脚下流经的是动荡岁月的冰河，那些冻结在河面上的冰层不可琢磨，让人看不到深藏在水下的暗流涌动，人们不知道冰层是厚还是薄，只能在寒风中提着心肝蹑手蹑脚地行进，可是一不小心还是跌入了黑暗的水底，再不能翻身。抬眼看到那些雕梁画栋，无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沉重危叹，莲花般的门楣烘托出一颗不可归隐的心。每个人都有一个欲望，只是不知道是深是浅，是明是暗。每座公馆，每座建筑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故事，每个角落都言说着未知的神秘。他们承载的是旧主人的灵魂，每一条刻痕，每一缕线条，都在轻声诉说着自己的悲欢离合。老公馆的前世今生，在风雨中独立无言，现在你能得到的不过是煮一壶好茶，听一曲丝竹，枕一夜美梦。 在裕民街有一座新亭戏院，新亭是刘文彩的字，不知道刘文彩是不是在这里结识了那个让他迷恋长久惦念一生的三姨太林君如的那个一卷长发一身长裙的漂亮女人，一颦一笑都让人着迷。不过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戏台上迷离间的眼神。过去他总是在身边娇嗔嬉笑，他为他买法国的香水，昂贵钻戒，他的衣柜有300多双锦缎面方口的绣花鞋，颜色深浅不一，上面用金丝或是银线绣了鸳鸯、牡丹，有的鞋面上有金片做成的小铃铛，一路走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越发觉得步履轻盈，体态娇柔。昔日这位三姨太在叙服时日出入交际，落落大方，光彩照人，即使在嘉靖楼上看风景，却俨然成了那些垂涎男人们眼中的美景。只可惜这是个只能共富贵不可共清贫的女人。她回到安仁，却偏要与正室的仲华一争高低，又忍受不了安仁的落寞，对成都那个富贵风流地日思夜想，终于搬过去了，却又闹出了假生一胎三子的笑话。一时间名流的丑闻总是被小报记者煽风点火，也让严谨的刘氏宗族大为震怒。更何况这位三姨太还是娼妓出身，刘文彩呢却始终还牵念着这个女人，不知道她出走后过得怎样。也许本不该带她回安仁的，她那样的女人不会属于这里。她不知道这个女人还有更悲苦的将来，离开的男人就像是无处可攀的藤蔓，不能自持。最初这位姨太太还能依靠收租的钱财过得阔绰自如，可土改后赖以生存的租金没有了，她贵族太太的派头也一去不复返了。开始还可以跟一些戏子纠缠厮混，可是最是戏子无情，等她年老色衰无钱无势的时候，最终被残忍抛弃。她想回去，却再也回不去那样衣食丰裕的日子。据说他操起了皮肉生意的酒行当，可是少人问津。据说他住在荒凉的火车站外，依靠拾荒和乞讨过生活，但结局是一定的，那就是在风雨飘摇中枯萎死去。这里又牵出了四姨太的故事。据说三姨太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了刘文彩做四姨太，四姨太年纪尚轻，20多岁的少妻跟着50多岁的老夫过了十几年的阔绰生活，而后命运便随着历史的洪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直到2003年她年终老去，人们说晚年的她过着吃低保的生活。一个女人便是这样，用她巨大反差的命运来阐释着什么是人生无常。充满喜剧又充满悲剧的一生，无疑是最好最卖座的一出戏。可是这戏里戏外又有谁知道各中的辛酸呢？谁不想拥有一个丰富精彩的人生？谁又愿意经历所有变故和突变呢？今天戏院锣鼓震天，张灯结彩，那是周末的剧目演出，传喜典藏，演的是刘家千金和年轻军官的婚礼堂会，婚俗、风貌、乡音、山歌，串联起安仁的整个回忆。也有更特别的部分，穿新一绝的相书、川剧变脸和吐火都高潮迭起。 等到酣畅淋漓的时候，穿着桃花色描金旗袍的女人登场，艳丽的披肩，浓浓的眼妆。她轻启歌喉，天涯歌女熟悉的旋律就会再次回响耳畔。那些穿越十里洋场的靡靡芳华似乎又回来了。一出戏是很多人的生动出演，有搭建好的华丽舞台，有构建好的故事情节，每个角色都有他固定的使命，眼泪、欢笑、咆哮、悲伤，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爱情曲折吊诡，却也有收场的时候。台上的人尽情表演，嬉笑怒骂，甚至分不清戏里戏外。是啊，这戏里戏外，我的思绪从这戏院已走到现实。手机的微博里记录着现实人生的琐琐屑屑，他们今天吃了什么饭，遇了什么人，怀揣某种暧昧的心思，将会有一天也成为自己的人生典藏。有人发了一条微博，最好的时光里，我依然独自一个人走在那条浮华绚丽却不属于我的街。我像一个拾荒者，悄悄收藏起时光的底片，让它变成陈年的思念，然后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晾晒出任何与你有关的画面。他说纪念徐志摩。据说今天是徐志摩80纪，在这个戏院前提起他的名字，恍若画中来，实在是很应景，忍不住留言：遗忘的岁月中，你执着相守一个人的街，行过路人的眼，轻叹春秋更替的蔓延，你像一个拾荒者，一遍遍收捡记忆的碎片，拼起梦里的珠子，而后遗落在身后的阳光里，散落一地的遗憾，一世的哀婉。含蓄的字句，却也能恰切地表达一些情怀的，记住的，遗忘的，放不下的，哪怕是一个人，是自己和自己的对话。舞台不用多么敞阔恢宏，却自有沉淀的馨香。我站在角落，细碎的射灯光线刚好打在头发上、脸上，我甚至能看到自己眼睑下睫毛的阴影，听到自己沉稳又紧张的心跳声。我不清楚我要说什么，也不知道究竟是要对别人说，或是对自己说。我甚至并不在乎，并不需要谁听到。只是那些灯光淡淡烧灼的味道，尘埃在光线下飞舞。也许你应该走上自己的舞台。开场的舞台总是华丽而热闹的，台下有很多双眼睛追随你，掌声、赞许、微笑、落泪，全部都是因为你。这是只属于你的时刻，有那么多的人曾经和你一起过、经历过悲欢离合、情感波动。这是曲终人散的时候，彩色的灯光变成黑白的夜的时候，你在后台的一角看着人群如流沙一般渐渐消散，直到空旷寂寥的场地已经没有一个人停留，他们各自回去自己的故事里，继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而你所能做的就是享受这份孤独的来临，有寒风的侵袭，那是被人群拥抱之外的冷却。戏院里现在空无一人，八仙桌太失意，纤尘不染，只有那些高亢华丽的调子在回响，回想很多年前这里发生过的浓情蜜意，生离死别拨动着你的心弦。站上去 想着是不是可以触碰到那些在时光倒影里日渐褪色的片段。没有人可以知道你的戏。你也许会想到很远很远的以后，不知道那些热情可以为你持续多久，你又有没有在他们的心里保留过一圈美丽的波纹。但至少现在你装饰着他们的美梦，带着他们一起做梦，这样也许就足够了。那个舞台，你曾经那么用力地大声唱过，喧闹的回音挥之不去，尝过一遍遍的美梦，还想要继续，那么只有积蓄力量，等待下一次华丽登场吧。这是一个人的抗战，也是一个民族的抗战。樊建春这个名字出现在抗战后的某一篇章，他很普通，是军人，是教师，是官员，而现在是商人。可是正是他聚沙成塔的努力改变了某些东西，他收集了200多万件文物组成了如今这个占地500亩的庞大博物馆群，也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建春博物馆聚落。这个聚落有三个主题：抗战、民俗和红色系列。而我想带你去看的正是抗战纪念馆区。道路中央那个碉堡高大而坚实，浅层的红色土壤开满了黄色小花，是凝重空气中难得的一点恬淡和生气。花丛中荷枪战士的青铜雕塑神色凝重。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中正的话在展览图上出现，也在我的脑中响起，那似乎是一个民族的宿命，一个不得不为之决绝的命运。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战俘馆、援华美军馆、川军抗战馆，每一个展馆都是鲜明而沉重的，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宋子文亲笔签名的支票，资金额是357万美元。匈牙利著名战地记者卡帕拍摄的巨幅中国小战士照片，头像和领肩上缀挂的川军徽章是1000枚。美军飞虎队的铜鹰标识，机密文件上113个驻华部队番号。所有这些，关于历史的点点滴滴，最后汇成一股洪流。冲击了当时混乱的社会，也冲击到今日你我的心里。战俘馆总是让人无限贪玩的，展馆的形状并不规则，像是向天空发出的最后呼喊，扭曲的表情和苦难滴血的心。走过狭窄的巷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一张又一张的黑白照片，来自日军随军记者的拍摄，那是战俘们留在世上的最后一抹泪痕。弹尽粮绝的时候，在前线上负隅顽抗的时候，那些失手被擒的战士被带离，不知所踪。也许侥幸活下来的人成为社会正面报道的焦点，他们获得功勋，受到敬仰，做抗战演说，被邀请写回忆录， 一次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是的，每一个为民族自由和独立做出贡献的人都值得尊敬，但是那些战俘呢？他们同样英勇不屈，却因为命运的安排饱受摧残，甚至被作为生化毒剂试验的活体虐待致死，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的身影一直被屏蔽在历史的边界之外，被遗忘，我们回避、隐匿、淡化、掩饰、失语。人们总习惯大肆宣扬胜利的辉煌，那些光鲜亮丽的彩条飞扬，鲜花锦簇。可是胜利的背后呢？是不是也曾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那是失败，是红色血腥，是黑色眼泪，只是不愿被触碰罢了。战俘，或者说所有为之奋斗的人，抗争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安宁生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没留下姓名，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抽象的数字，10万、100万还是200万。与德国法西斯交战的苏军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被德军俘虏了575万，而我们与日本法西斯交战长达14年，战俘的人数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在心里，你是不是有了自己的估算？那些照片，也许甚至很可能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再抬头看看他们吧，那些不同面孔写下了相同的不屈和坚毅。不只是牺牲的战俘，那些幸存下来的战俘也经历了惨淡的经历，他们费尽心力回到自己的营垒，却没有等到战友温暖的拥抱，反而是一场场莫名其妙的政审和不公正待遇。所谓的政治贞操到底是什么？又有那么重要吗？这些疑惑只会在心中不停叩响，一生比一生更沉重。困兽斗的勇士，即使被咬断的肢体，还要回到国的怀抱，家的怀抱。只是你是否听到杜鹃泣血的声音？是否听到那些来自钢铁囚笼撕心裂肺的狂吼？你是否闻到抑郁的空气里潮湿的眼泪和咸腥的鲜血？它们还没有风干，从不化为乌有。如今所有的一切只是化为一张张模糊的黑白照片，挂在墙上，也将留在我们心中。川军抗战馆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区域群体的不屈。玻璃窗上几行红字醒目异常：川军出川30万，壮丁出川300万。这是一个群体的史诗，一个可歌可泣的悲情书写。中国壮士群雕广场上200多抗日将士的塑像列队站立，其中就包括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塑像。泾渭分明的政治堡垒似乎在这一刻化为虚有，民族大义的苍穹守候着两个政治阵营，执手相望。抗战老兵首映广场排列成三角流线型的首映墙迎风屹立，杨村冠县地下党、成都地下党，一个个红色掌印，一个个生命。我们沉默低头敬礼，为逝去的历史，为所有为今日和平奉献所有的人。我们别说话，让历史说话。而我始终相信，一个人的努力会悄悄地改变着这个世界，而所有人的努力才能撬动世界的新奇迹。 你是怎样，你的国家就会是怎样。所以也许我们能做的可以更多。安人，还有你不曾领略过的田园风光。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如果能常常奔跑在这样芦苇稻田之中，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呢？他可以拥有蓬勃的精力和明亮的眼睛，可以细数天上繁星点点，遥想灿烂银河外的秘密，常常会被自己的好奇心驱使，常常会想要知道更多更多。这些发自内心的猎奇，来自对于未知苍茫宇宙洪荒的渴望。同龄孩子总是被禁锢在小小的房间，小小的校园，惊慌失措地穿过斑马线，紧紧拽着大人的手走过满架的爬山虎，却来不及触碰绿叶上那只蝈蝈。 ABC 小提琴、五线谱、奥林匹克算术、哆啦 A 梦、魔兽世界、偶像剧，像是跳动的线，交织成那个世界的网。网里有网外的孩子不知道的电子讯息，羡慕不已的生日大餐。网外有执着奔跑的灵魂，在小小的身体里生长，迸发出激情的火焰。那些拥有一片可以放肆狂奔的麦田，有大片的芦苇告诉着你季节的变换。春天是鲜嫩的鹅黄，夏天是清浅的碧绿，秋天是凄清的黄白，冬天空无一物，而雪却悄无声息地降临。无拘无束的叫喊、歌唱、手舞足蹈，哪怕没有什么审美的韵味，天地之间，高山、田野，总能给你想要的辽阔胸怀。然后，那孩子在以后的岁月里，也许才能更加坦然洒脱。他和世间保持微小而超脱的距离，会与别人不同。没有人告诉你这是为什么，但是大自然却能够给你分享一点秘密。流正流道，繁芜的草大口呼吸着自由气息，那个小女孩头上还披着从妈妈梳妆柜上偷拿的彩色丝巾，圆圆的手腕上戴着不知是谁给编织的雏菊花环，粉粉蓝蓝的小花插在松散的发髻上，好不热闹。她欢蹦乱跳，跟着纷飞的红色蜻蜓，笑容是我很久未见的灿烂纯真。那些在旁人看来毫无趣味的草甸，却是孩子的乐园。他们蹲下来，会发现成群的蚂蚁在搬运食物，那是多么神奇的王国。他们仔细瞧，可以发现大叶的背面有小虫子自己吐丝，把自己关在小小的茧房里。那些用湿润的泥巴搭建漂亮的小堡垒，他们不哭不闹，玩得浑身黏湿汗水，就算膝盖被锯齿的硬叶划出一道道细小伤痕，也不会觉得痛，摔倒了又得再爬起来，又投入到新一轮的人虫大战，直到暮色弥漫，空气逐渐清凉，家里就要吃饭了，才依依不舍地穿过潮湿腥气的草丛回家去，带着细小伤痕，一身汗泪，头发上沾着碎花瓣，睫毛上有露水，可是很快乐。他们从不缺少什么，唯一缺少的就是孤单。在沉重之外，在清醒之外，在流正流荡， 可以独享那一份令人沉醉的清新。用一张黑白格的餐布铺陈在草地上，就能和那些野生野长的植物争着呼吸大口清甜的空气，享受一顿难得的野外午餐。那些紫的蓝的牵牛花即便没有办法四处攀附，依然长得很好。空气很清冽，天空很湛蓝，大自然从来都是丰盈而美丽的，没有娇柔造作，而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知识，一种不可言说的道理。流正流道似乎像我诉说的那么一种永远永远不改变，只有自然可以告诉你的答案。悠悠岁月里，壮志豪迈，还剩多少？伤心往事，又剩多少？公馆的青瓦灰墙前，寻常巷陌的百姓看得清，而历史苍穹之下，点滴研墨，几多差错，几多无序。这里，有一些故事，我们尚可拨开迷雾。这里。有一些秘密，我们尚可揭开面纱，那些落在历史瀚海上的尘埃还可以吹落，但还有许多我们无法解读，只好任由散落天涯。为了看看阳光，我来到世上，可是阳光洒在身上却有无限的慵懒疏落，似乎无法迈开脚步前进。于是我们在漫步中探索，随着眼帘深处向前开阔，慢慢追忆这里的过去，经过威严阴森，经过风月情怀，经过清新田园，我的手指触到了冰冷到温暖，然后思绪被缠绕，被分离。于是，任何话都变得多余了。